伟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19日，在今天美国经济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名鹰派人物接任香港警队；香港法律界表示中央政府批评香港法院就蒙面法的裁决冲击司法独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希望警察与抗议团体能够找到解决办法，双方在解决在大学校园内的对峙；香港民主派人物黄之锋出国请求被拒，黄之锋表示以潜逃理由拒绝他出境是没有根据的。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二宣布，国务院任命邓炳强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处长，免去卢伟聪的警务处处长职务。新华社的通稿说，任命邓炳强是依照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并根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提名和建议。对于邓炳强的任命，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邓炳强在警队服务超过30年，对刑事调查工作、国际联络事务以及行动指挥方面拥有丰富经验，他表现卓越，具有领导才能。林郑月娥还表示，深信邓炳强能带好警队，迎接未来的挑战。邓炳强1987年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之后，加入香港警队任职督察，他曾经在中国内地和海外多所学校接受训练，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上海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英国皇家国防学院等。54岁的邓炳强被认为是香港警界的鹰派人物，他称香港目前的反送中抗议非常接近恐怖主义。邓炳强在星期二简短的记者会上要求公众谴责抗议者的暴力行为，他还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公众对香港警察暴力执法的指控。他称这样的调查委员会无助于结束骚乱。根据香港媒体香港01的报道，邓炳强曾经表示，在处置反送中抗议行动中，警队不再需要得到总部的许可就可以决定使用武力，还承诺会引进更多的非致命性武器。邓炳强从警以来最受争议的是他被指与黑社会嫌疑的元朗乡绅关系密切。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邓炳强2013年任元朗警区指挥官时，在前往英国皇家国防学院进修前，曾经出席元朗乡绅及区议员宴请的欢送会。而7月21日在元朗发生的袭击事件被认为是扭转香港反送中抗议的关键点之一。那天晚上，一群白衣人在元朗无差别的袭击香港市民和记者，警方却没有及时到场制止袭击，这些白衣人被称是元朗的黑社会。邓炳强的解释是，他任职元朗警区指挥官期间，重视小区警卫，与当地人士加强沟通。对于元朗发生的721袭击事件，邓炳强承认当天的事件与公众期待有落差，但他拒绝就他所说的落差道歉。邓炳强在上任前接受港媒东周刊专访，强调通过几项大的策略带领警队处理抗暴硬仗，增添人手装备，支援前线，加强跨部门反恐训练以及团结社会力量。 香港近六个月的反送中行动使香港警队的公众信任度持续走低。香港中文大学十月进行的相关民意调查显示，接受访问的人对警方的信任度平均只有 2.6 分，满分是10分，其中有 52% 的受访者给出0分，意思是完全不信任。香港高等法院11月18日星期一裁决禁蒙面法违宪，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作出回应，认为有关裁决公然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管制权。香港法律界对于中央强硬的回应感到震惊，认为这是输打赢要，输打赢要是粤语方言，意思是强行夺取。这种做法令人质疑一国两制下香港是否还有司法与法治独立。根据香港高等法院的裁决，禁蒙面法部分限制超乎合理所需，裁定违宪。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说，高等法院的裁决公然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和法律赋予行政长官的管制权力，将产生严重负面社会影响，将密切关注案后的后续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也对香港高等法院的裁决表示强烈的不满，他认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是否符合香港的基本法，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判断和决定，任何其他机关无权做出判断和决定。臧铁伟说，高等法院诉讼庭有关判决的内容严重削弱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应有的管制权，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定。法工委正研究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有关建议和意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对香港高等法院的裁决表示诧异，又说不正确的地方要尽快澄清，如果人大常委会进行释法，他不认为是输打赢要。香港资深大律师李柱铭就国务院港澳办对香港高等法院裁决禁止蒙面法违反基本法谈话作出回应。李柱铭说，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强行介入，这将毁掉香港的司法体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11月19日表示，希望警察与一个抗议团体能够找到解决办法，解决双方在大学校园的对峙。林郑月娥还要求警方通过人道的方式处理问题。香港理工大学还有大约100名抗议者与包围他们的警察对峙，双方之间的冲突持续了两天，有200多人受伤。林郑月娥表示，他刚刚与新任警务处处长进行了沟通，两人同意要以人性化的方式安排处理理工大学的人士离开。警队会先让人接受医疗，然后才会考虑是否需要拘捕。新任警务处处长呼吁民众支持为结束持续五个月的骚乱而进行的努力。路透社报道说，触发这次大骚乱的原因是香港民众对北京中央政府蚕食香港自治和港人自由的恐惧。香港高等法院近日裁决认定香港通过的一项禁止抗议者使用面具的法令违反了基本法。北京的中国全国人大认为香港高院的裁决不合法，许多人认为这是北京收紧对香港的控制的一个例子。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人大认为香港法院没有权利对香港的法令是否违宪进行裁决。林郑月娥表示，他的政府并不掌握主导权，如果暴徒采取致命攻击，我们就无法达到和平解决的目标。他说，如果抗议者能够和平地走出来，也就不会有暴力发生。林郑月娥说，过去几天暴徒占领理工大学，让大学校园变成兵工厂，在大学内发现有几千个没有用过的汽油弹，也有化学实验品被偷走，大学附近也出现了教学生如何冲击警察的教室，情况非常严重。林郑月娥还说，已经有600名抗议者离开了校园，其中200名年龄不到18岁。香港理工大学是抗议者所占据的五所大学当中的最后一个。路透社有人目睹有几十名抗议者试图通过校园的下水道出逃，但没有成功，只好退了回去。昨天夜间，学生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警察包围了街道，发射催泪弹、水炮和橡皮子弹，而学生则投掷汽油弹和砖块。一度有几十名抗议者成功的使用软索把人从桥上顺下，然后骑着准备好的摩托车逃走。现在还有许多抗议者，包括一些受伤的人，躲在学校主楼内等候医务人员帮助他们离开。有些人说，他们有三个选择：向警察投降、被救护车拉走或自己逃跑。林郑月娥说，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继续劝说剩下的抗议者，并为他们尽快离开校园做出安排，以便和平结束这次行动。香港民主团体众志星期二11月19日称，香港法院已经拒绝了该组织秘书长黄之锋要求更改保释条件，以允许他出国讲演和参加颁奖等活动的申请。众志在脸书主页上说，香港高院拒绝黄之锋的理由是他可能不回来。黄之锋是2014年雨伞革命抗议活动的一位领导人，他于同年8月被捕，罪名是参与和煽动他人参加非法抗议活动。黄之锋当时因未成年被法庭轻判两个月监禁，今年6月服刑到期出狱。香港众志表示，黄之锋受到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四个欧洲国家的邀请去演讲，法庭表示他可以通过视频演讲。黄之锋在脸书上发推文回应说，发文回应说，他实在不明白自己到底如何能以视讯的方式在颁奖典礼上从英国议员手中接过奖项。他强调，自己被控未经批准集结是刑法很轻的罪，而且他在9月获准离开香港前往美国、德国、台湾访问，也如期回香港出庭接受聆讯。法官质疑他会潜逃的推测根本站不住脚。法官杜立兵在法庭上说，国际新闻充分涵盖香港议题，认为黄之锋无需前往国外，反而应该留在香港，让香港恢复和平。黄之锋说，这番政治性的评论显然超出一般法律观点和案例争辩的争论，同时反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法庭开庭前就已经率先批评各国议员不应邀请他访问，对香港法院有显著的压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在香港社会经历11月11日到15日连续5天的堵路和激烈的警民冲突之后，10月16日星期六一天到晚上基本上平静。11月12日晚，警方在中文大学与示威者发生震惊国际社会的激烈冲突之后，警民冲突的焦点又转移到附近的香港理工大学。 学生和示威者自上个星期二起将连接九龙东与港岛东重要过海通道隧道的双向行车线封堵，并烧毁十多个收费亭。校园由学生接管，而警方从星期天下午五点派重兵全面封锁理工大学。此后，理工大学再次上演令全球关注的连续几天的警民冲突和对抗。美国之音几位在香港记者全程在理工大学现场采访报道。我们现在连线在香港理工大学校园内的美国之音摄影记者玉港，以及在尖沙咀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请他们介绍最新的情况。
玉港你好，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理工大学校园里的哪里？那么今天一天你的观察现场情况如何？
玉文你好，我现在在的位置是在理工大学的正门，离铁门大概30米的距离这样的一个位置。首先我想先讲一下，就在几分钟以前，从我身边有20多个黑衣人从校内尝试强行突破突围出去，但是刚刚越过了正门的铁门就被警察发现，然后用急速的催泪球弹射向他们，然后就他们又退回了校园，不成功，突围不成功。在另外在一分钟以前，就在我身边，我看到了有6个身上披着金黄色的铝箔的保护衣、保暖的铝箔的6个学生，在救护人员的带领下走出了校园，应该是接受登记的那种被捕。那么我大概再讲一下今天我在校园的经历。我是今天早上大概9点钟左右跟我们另外一个同事交换进入的校园，现在是只许出，我说的是记者，不许进，可以交换出来一个换一个，大概是这样的情况。现在留在校内的抗争者大概有100多个人，200人以内，就是今天的理工大学校董会的主席，他在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他告诉我的。今天一天，就是在我看到的这个，在我很近的距离内，我看到了3次，就是企图，强行突围的学生，全部被警察的催泪弹或者是催泪球弹给打回来了，就是没有成功。也有尝试从下水道往外逃的，也没有成功。我跟几个抗争者谈过，他们跟我讲现在的状况是，这100多个留守在校内的人的情绪都比较低落。大概有一半的人希望能够走出去，就是向警方登记，另外一半人选择继续留下来。我问他们继续留下来的可能性会有什么，他说希望外面的人能够冲进来把他们救出去，这是一种想法。我也问了18岁以下的有2个黑衣人，他们本来可以选择走出去不逮捕然后登记的这种，他说他们也不想这样做，他们这样说，这样留下案底以后对他们的一生会有很大的影响。校园内整个的味道就是大火刚刚烧过的那种烧焦的味道和各种煤油汽油的这样的味道，非常的残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在理工大学校园内的记者玉港，我们所做的现场的报道。那么继续呢，我们要把镜头转向距离理工大学不远的 尖沙咀的现场，记者海燕来我们报道今天一整天在香港各界的一些反应。那么海燕，我们知道刚刚我们听到玉港非常清楚地描述了在理工大学今天一天以来的情况的发展。那么我们知道在星期一我们就有陆续有美国之音的记者也进入到理工大学的校园，在星期一晚上星期二凌晨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也有不少的示威者要强闯出去，那么还有外界人士要进入校园来斡旋。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24小时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对，我现在呢简单介绍一下，我现在的位置是在这个尖沙咀太空馆舒适巴厘岛花园，这里呢从7点呢开始具有几百人，主要是生源理工大学的这个学生，另外呢你刚才提到从周一晚到周二的凌晨，这个香港理工大学内的学生，在经过社会包括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还有香港大学法律系讲师张达明等人的斡旋下，还有一些中学的校长大学的校长，所以呢中间有600人走出这个港大的校园，其中呢有约200人呢是就是未成年人，只是进行登记，不予即时拘捕，但是呢警方呢保留未来这个起诉的权利。另外400人呢大都是属于即时拘捕，而且呢警方不排除会以暴动罪起诉这些人。另外呢在这个香港理工大学的外面，在油尖旺，就尤其是尖沙咀、油麻地还有旺角这一带，尤其是靠近理工大学的尖沙咀和油麻地，昨天晚上呢香港市民展开了大规模的营救活动，与警方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对，在昨天晚上有几起令人这个关注的事件，比如说像今天早晨啊，我看到在这个舒适我身后的这个舒适巴厘岛，在靠近这个尖东，也就是理工大学非常近的地方，有至少6辆私家车，就是一般的私家车被烧毁，这是我在香港采访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见到有私家车被烧毁的情况。所以呢，而且这个道路上到处都是这个障碍物，还有没有被清理的这个石头啊，各方面的这个残留物。所以呢，可见昨天晚上在尖沙咀地区又是其他地区的这个抗争是非常的激烈。
是，那么海燕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知道在理工大学呢也有不少的学生，刚刚玉港也介绍了今天一天他就目睹了多起有学生试图要离开校园但是都被警方挡住了。那么到底在整场冲突期间警方有没有公布他们现在一共拘捕了多少人，那么又有多少人是成功的离开了这个理大的校园呢？
对，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在昨天的这个逃亡这个突破这个冲突这个过程中啊，有100多人应该是成功的逃离了这个港大理大的校园。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逃出的时候呢，这个警方不断向他们这个发射催泪弹，还有其他的防爆弹，包括橡胶子弹之类的。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呢，成功的逃出去，而且呢，这其中也有一些人呢被警方及时的拘捕。警方今天下午的记者会呢透露说，从过去3天，也就是从星期天星期二一共有1100多人被登记或者是拘捕，其中600位我刚才说过是从理大出来的，200人呢是属于未成年人。所以在昨天在这个油尖旺地区，主要是在这个地区的声援活动中，警方很明显也拘捕了大批的人士。
嗯哼，是。那么除了你刚刚提到的警方，海燕，我还想请教你，在星期一的晚上，警方曾经在这个九龙油麻地清场的时候使用了一种闪光弹，并且强硬地表示说他们不会排除来使用武器，到底警方是如何来具体表述的？香港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对，这是今天下午在警方记者会上媒体追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昨天警方在油麻地这个清场过程当中呢使用了这个闪光弹， 警方的解释说，当时有近千人跟警方冲突，许多人呢向警方投掷汽油弹，所以警方为了这个分散这个抗议者的注意力呢，所以就使用了闪光弹。而且呢，警方坚持称说，如果有必须的话，可以使用任何可以使用的武器。而且有记者追问说，有看到警员这个携带这个来福枪，这个警方的回应说，包括使用来福枪，如果有必须的话，也可以使用。另外一个媒体追问的问题呢，就是在昨天油麻地还有尖沙咀这个清场过程中，有一辆这个警方方面的白色的大的旅游车高速的冲向这个冲击示威者的这个人群，所以呢这个有媒体还有外界就批评警方这种做法是罔顾人命，所以警方呢否认说警方这个开车高速开车不代表不安全，而且他警方辩称说这个警方这个车的驾驶员呢开车技术经过这个训练非常的娴熟，不会是就是说没有原因的冲向这个示威者。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海燕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香港中环星期一11月18日中午再度出现快闪抗议，上班族走上街头，今天高喊的口号由上个星期五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变成了救学生救理大，也就是理工大学，表达对仍然被警察围困在理工大学校园的抗议者的支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耀玲的报道。
中环这个午餐抗议活动上个星期已经举行了5天，在今天中午大约12点半，上班族开始走上街头，有人呼吁站在天桥上的人下来帮忙堵路，有人举起美国的国旗，要求美国尽快的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不过今天主要的口号是救学生救理大。由于理工大学的示威者日前与警方激战之后，大学的出口被警察封锁，示威者被围困在校园之内，外界担心警方一旦进入学校清场会出现严重的伤亡，因此社会的人士呼吁要和平解决问题，营救理大的学生。参与抗议的姓李的女士说，
所以我都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去救到他们，我只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出来用群众的压力咯。
她说她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来帮助他们，只是希望透过群众的压力来迫使政府聆听市民的声音，他也希望学生要珍惜自己，不要受伤，不要被捕。警察在2点多的时候到场驱赶聚集的人群，抗议人士逐渐的散去，也有人被捕。美国之音记者刘耀玲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纽约时报上个星期六披露匿名的中国政界人士提供的一份有关新疆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内部文件，显示了备受国际社会关切的新疆再教育营的存在，以及中共一些相关的政策和内幕。这一报道在国际舆论场引发了高度的关注，有评论人士认为用极端主义和用极端主义和极端敌视的措施去极端化和反恐可能无助于问题的长久解决。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纽约时报公布的文件显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内部讲话，要求全面开展反恐怖、反渗透、反分裂斗争，使用专政机关毫不留情。 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指示各级官员应收尽收。文件显示，在中国内地学习的新疆籍学生是当局重点防范的目标，一旦他们假期返乡，就会被当地官员重点关照。中共对新疆的信息实施严格封锁，外界对于新疆在教育营的情况所知甚少。中国官方否认新疆在教育营的存在，而是称之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不断有消息称，有上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被关押在此类在教育营。纽约时报公布的文件披露，培训学校对学员实施集中封闭式管理，学员不得请假回家，有时可以安排与回家探亲的外地上学子女视频通话，这与中国官方在公开场合的表态并不一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2019年7月8号的记者会上表示，新疆教培中心的学员在学习期间，子女由其他家庭成员照顾，学员本人周末可以回家照顾子女，平时有事可以请假，并不存在父母与子女长期离散的问题。纽约时报公布的文件包含一份吐鲁番市集中教育培训学校学员子女问答策略，该文件要求被关押者子女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才能为被关押的家人加分，符合结业标准才能出校。该文件显示，当地公民出国旅游回国后就被立即带到教培学校，而且高龄老人同样可能被收押。文件中称，无论年龄多大，只要思想上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感染，都应该参加学习。文件显示，在中国内地学习的新疆籍学生假期返乡后，当地官员会立即与学生见面，并检查手机、电脑、U 盘等物品。海外人权网站韩东的记者去年进入未完工的新疆伊宁地区英耶尔乡在教育转化营，也称教培学校，拍摄了一些视频。该网站发布的视频显示，营内遍布监控摄像头，所有门窗均安装铁栅栏，内部设施同监狱几乎没有差别。大批未经审判的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被关进此类在教育营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涉及人权和宗教权利等方面的批评。中国政府后来声称，建立教育培训学校是为反恐去极端化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学员集中学习汉语、法律知识和职业技能，受训有利于学校就业谋生和社会稳定。纽约时报披露的文件称，习近平在非公开场合对官员说，不要怕敌对势力说三道四，也不要怕敌对势力抹黑新疆形象。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时代的治疆政策比先前的胡锦涛、江泽民乃至赵紫阳、胡耀邦主政时期强硬许多。北京近年来一直强调新疆的暴恐事件得到有效遏制。长期观察中国事务的美国播客作者扎格曼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也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跟在中国一样也不容易解决，需要长远的解决方案。对于媒体报道的中国当局将大批穆斯林送进教育培训转化中心等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措施，他说，操之过急，用力过度，反而会使局面更糟。
I also think that these measures in China are likely to not help the problem in the long run.
这些办法伤害很多人，在处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的时候，我不认为解决办法是极权主义。我也认为这些措施长久来看可能无助于解决问题。我看这些都是短期办法，而不是长久之计，而且在实施过程中，这些办法伤害很多人，在处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的时候，我不认为解决办法是极权主义或者极端敌视，这不是个容易的问题，我们在美国也在力图解决，但是不容易，在中国也不容易，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采取的措施，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纽约时报披露的文件显示，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也表示，要尊重维吾尔人信仰自由的权利。有人提出遏制伊斯兰教发展，甚至消灭伊斯兰教的存在， 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不过，习近平的这番表态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共的铁腕治疆政策并不明显。各族人民像石榴子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是他号召这个官方说有56个民族的国家团结一致的一个政治口号。这样充满正能量的标语在新疆各地随处可见。2018年初，国际上出现了有关新疆再教育营的报道，中国官方起初否认，到后来声称此类设施属于教育培训学校，主动邀请各国媒体、外交人员参观此类设施。媒体报道显示，记者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参观，学员身穿统一服装上课或参加各类文体活动，行动整齐划一。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将新疆喀什一个职业培训中心内的视频发布在微博上。视频显示，身着运动衣裤的男女载歌载舞，周围坐着身穿统一制服的观众，而背景却是高高的铁网围栏。有视频评论称，这个视频确认了新疆集中营的真实存在。2018年10月，欧美日等23个国家在联合国会议上呼吁中国停止非法拘押维吾尔人和穆斯林，而中国等54个国家则称新疆反恐及去极端化举措取得成效，有效保障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基本人权。多数伊斯兰国家也表态支持中国的相关举措。评论人士扎格曼表示，希望国际社会在解决新疆穆斯林遭非法关押的问题上能够发挥其影响力。
最起码的，我希望最终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能给中国一些比较温和的声音，更多力量，因为我想世界多数国家会认为这些事情做得有些太过分。
纽约时报报道称，根据该报获得的文件，新疆刹车县委书记王永志曾下令将7000人从再教育营中释放，后被当局以腐败行贿等罪名问罪。王永志的认罪书显示，王永志本人对于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的做法并不认同。王永志被调查后，其中一项罪名就是严重违背党中央治疆方略。纽约时报引述习近平的内部讲话称，经济发展并不能自然而然带来长治久安。报道称，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要求使用新技术实施监控，并且要求官员打人民战争。习近平还表示，要做好犯罪人员教育改造和转化工作，就是将来这些人放出来也要继续教育转化。中国外交部周一就《纽约时报》的上述报道及其披露的相关文件作出回应时，没有否认报道涉及的中国内部文件的真实性，没有正面回应有关新疆人权的问题，也没有提及习近平的相关指示及其在治疆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在回答相关提问时强调，新疆在反恐去极端化方面取得了成效，已有3年没有出现过去不时发生的暴恐事件。他指责《纽约时报》移花接木、断章取义，炒作所谓的内部文件，污蔑抹黑中国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努力。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是中国在进入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之后绝大部分时期的社会写照。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人告别了毛泽东时代的物质紧缺和社会管控，进入了一个物质和精神相对丰富宽松的时期。进入习近平时代之后，中共当局再度收紧了言论钳制，但是直到最近猪肉价格飞涨，人们似乎才猛然发现过去吃肉骂娘的往事不堪回首了。江泽民、胡锦涛任中共总书记的时代和胡锦涛任总书记、温家宝任总理的政府 成为许多人重温旧梦的黄金时期。新时代为何兴起怀旧风？话可以少说，但是肉是否能少吃？吃肉骂娘的快活日子何时才能重现？对这些问题应当怎么看？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这话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也就流行了。那这话说明呢，第一，那中国人的日子过好了；第二，中国人的胆子大了，敢批评时政了啊。这两点在当时很普遍，而大家都觉得很正常，也很好理解。在当时的中国呢，那么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水平的提高，是和自由化民主化的发展和人们对自由民主的这个要求的增长，那么但首先是和言论自由的这种要求是同步的，是相辅相成的，而这在当时呢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顺理成章的。那可是到了今天，那很多人反而把这些事儿都给忘了，都变得不可理解了。你像包括很多西方人也说啊，那么我们原来以为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也会更越来越民主化，中国的老百姓也会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自由民主有更多的要求，哎，怎么看起来不是这么回事呢？
嗯，
那他们就忘记了在80年代那就是这么回事儿。后来情况不一样，那是后来的事儿，当时就是这个样子的。另外现在很多人也说啊，说现在你看中国人对政府批评的很少了，那就是中国人的那个中国经济上去了，中国人日子都过得好了，所以他们没有意见了。那么这话也这个用一个学术术语就叫中共取得了什么政绩合法性啊，因为政绩做得出色，所以大老百姓已经没什么意见了。那这话也不对呀，那80年代经济中共在经济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那当时老百姓的经济生活的好转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比现在的反差那种感觉还更强烈。那可以在当时人们就会虽然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还要骂娘呢？那可见其实造成今天这个现状的让西方人很难理解的，为什么民主化里很多理论在中国就行不通了，没解释力了，为什么今天中共这么专制，好像大家还更多人去拥护他了等等，这些解释呢其实都是忘记了当时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现在我们回顾那个状态呢，当年80年代那个状态呢，那个是一种正自然的状态，那个是一种正常的状态。这一点呢不但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过去，同时也帮助我们理解现在。
那么对所谓的吃肉骂娘的过去和现在的问题，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说，
老百姓可能在生活好了以后，他们对时政他也要有发言。那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权利啊，可能在我们看来就正常国家都应该有的，就是说有生存权啊，也有这个言论自由，这两个东西都应该有。但是呢可能我们这个领导可能不这么看啊，人家就觉得可能是我们一不输出革命什么，二不这个去搞乱你们，这个二不去折腾你们，那么你们吃饱了饭没事儿干。所以基本上来讲，他虽然是当初讲的是外国人啊，就是说这个，但实际上我觉得对内政也是这么一个政策，就是实际上是个养猪政策，就是我把你喂饱了你就不要再说话了，你再叫唤那可能我们就要动刀了啊，就是这么一个养猪政策。所以老百姓呢在这方面就是说他认为剥夺老百姓的言论自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不许你们说三道四。所以你看这个现在啊，这个最近7年来这个言论越来越收紧，可能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就是不许别人说三道四。那么导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毕竟当初那个老汉他吃肉骂娘，但是呢他点出了 社会不公或者社会的这个法治上的问题所在。
嗯，
就是说，哎，党大于法，或者官大于法，这些社会现象实际上还是客观存在的。
嗯，
那现在你把这些社会弊病全都不许人讲，实际上对你这个政权来讲，只有越来越危险。
嗯，
因为你听不到任何反对的声音，啊，一个无声的中国其实可能蕴藏的巨大的能量。
那么到底应当如何看待民众对政权及政权的领导人的批评，也就是所谓的骂呢？对于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说，
一个政权或者一个领导人他不是会被骂倒的，除非你自己这个执政的不好，那会倒，然后呢这个你不得民心，那也可能会倒。除此以外，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这么敏感，这么小心眼儿。你说香港这个事儿，香港这个事儿反送中怎么闹起来的？不就是有一本小黄书印了一些，然后开始流传。本来这个事儿也没什么人注意，结果呢，拿着鸡毛当令箭，就把这个事情弄成了一个跨境抓人的事情。最后导致，就是不断的有跨境抓人这样的事情出现，才导致了作为一个法治社会的香港居民的反感，所以才有了这一次的反送中运动。那你要说这个追根溯源到底这个源头在哪儿呢？为什么港人会反感你？为什么他们会骂娘或者上街来抗议呢？这个归根结底还是自己这个为政没有做好。所以我觉得主政者应该多多的反省自己。还有一点就是说，执政一定不能违反人性。这个当年古代圣贤都讲说，要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就是说老百姓喜欢的你也要喜欢，老百姓不喜欢的你也不能够偏爱。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些做法就是全都拧着来，就是一定要我喜欢，一定要这个我讨厌，我喜欢东西你们都得喜欢，我不许的东西你们都不许说。那这么一种这个做法的话，我觉得就是只能招致越来越多的不满。这个不是说大家要故意不满，而是你的做法实在让人太没有办法接受了。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香港的抗争的主战场现在转移到大学校园，继中文大学之后，香港理工大学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香港警方与学生以及支援他们的香港市民发生激烈的对峙，防暴警察一度冲进校园，逮捕了大批的学生和志愿者。香港大学的校园的硝烟火光，让人想起30年前在北京发生的悲剧。香港警民冲突如何收场？六四事件距离香港还有多远？与此同时，应当如何看待在香港抗议活动中的那些所谓的勇武抗争者呢？对于这个问题，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
勇武抗争精神可嘉，但策略不当，它是以己之短博人之长，所以它不但不能达到目的，还会造成反效果。它会使一些本来支持的人不支持，还使得一些本来无保留支持的人呢变成有保留的支持。你看，就拿国际社会，就拿美国来说，那些最支持香港的这些官员、议员和学者，他们都这些年最近以来都一再的反复的强调，呼吁港人要坚持和平抗争，不要有任何暴力，因为否则的话呢，就会给他们的支持造成阻力，这说得非常清楚。而更重要的是呢，一旦那个港府，一旦北京强力镇压，就像戴亚门教授原来讲过的一样，说很不幸，西方社会将没有人骑着马来拯救这些香港民主人士，美国没有能力，也没有法律地位进行干预，当然我们知道 那香港这些勇武派呢，他们有个计划，所谓蓝草，就是同归于尽，玉石俱焚啊、因为他们采取的暴力并不是暴力革命，并不是打游击，那就是破坏一些公共设施，造成交通阻塞，干扰政府施政等等。他们就计划就是呢，没有一个社会可以长期的这么混乱下去，这样子就迫使你当局二者择一，要么做出让抗议者满意的让步，要么就残暴镇压。而他们又认为呢，一旦当局残暴镇压，必定会引起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强力的反制，会给中国造政府造成很大的损失，乃至于引爆他的统治危机等等啊。那么但是我原来也讲过，这种策略成功机会是非常非常小，你搞不好到头来很可能就是玉焚了，那石倒没有焚。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香港政府几个月来或近几个星期来显然是采取了一些促使局势升温的举措，令外界感到困惑。对这个现象到底应当怎么看？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说，
可能从北京的角度来讲，他们认为如果退让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到北京政权是不是崩盘，然后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是不是不保。所以他们是站在这个保政权的这个高度来看香港的问题，把它看得非常之严重。那么这样呢，就是也就是说，北京肯定是下了最大的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做好选择这种下下策，但是呢也要这个把香港的这场风波还要镇压下去。
嗯，
这样呢他才能稳住自己的阵脚。所以从保政权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北京是不会让步的。那么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四中全会结束以后，特别是香港特首去见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以后，那么这个实际上这个强硬，就是港府的强硬，就比以前这更增加了一个等级。而且我们也看到香港的暴力在这个四中全会以后明显的升级。那这后面呢肯定有这个北京的这个意志在后面驱动。所以现在看到驻港部队的异动啊等等这些，然后这个对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的这种围攻啊，我觉得可能这背后还有一个企图，这个企图就是11月24号的这个议会的区议会的这个选举。那这个将从18个选区选出400名的区议会的议员。那这个此前已经有这个估计，就是说这个这次这个亲北京的人士选情非常严峻。
嗯，
最坏的情况下可能选特首的那个选举委员会100多个席位都会失守。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北京和港府的一个真正的担心的事情。所以特首呢可以用这个骚乱啊、公开暴力啊或者危害公共安全为理由，按这个区议会条例把这个选举压后。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香港暴力的升级，尤其是这个香港所谓警方的这个暴力的升级，背后可能就有这样的目的，就是说要激怒这些抗议者，然后呢制造更大的冲突，以便呢把这个议会选举停下来。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一直受到干扰，但是现在您可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美国之音卫星广播的接收器数据是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ER。
各位听众，在刚才一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赵婉成，我是齐世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二11月19日宣布，中国国务院任命邓炳强为香港特区警务处处长，免去卢伟聪的警务处处长职务。新华社的通告说，任命邓炳强是依照香港基本法有关规定，并根据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提名和建议。对于邓炳强的任命，港首林郑月娥表示，邓炳强在警队服务超过30年，对于刑事调查工作、国际联络事务以及行动指挥方面拥有丰富经验，他表现卓越，具有领导才能。林郑月娥还表示，深信邓炳强能带好警队，迎接未来的挑战。54岁的邓炳强被认为是香港警界的鹰派人物，他称香港目前的反送中抗议非常接近恐怖主义。邓炳强在星期二的简短记者会上要求公众谴责抗议者的暴力行为，他还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公众对香港警察 暴力执法的指控，称这无助于结束骚乱。据香港媒体《香港01》报道，邓炳强还曾经表示，在处置反送中抗议行动中，警队不再需要总部的许可，就可能决定动用使用武力。他还承诺会引进更多的非致命性武器。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一11月18日裁定蒙面法禁蒙面法违宪，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作出回应，认为有关裁决公然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管制权。香港法律界对于中央强硬的回应感到震惊，认为这是输打赢要，这是粤语方言，意思是强行索取。这种做法令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是否还有法治与司法独立受到怀疑。根据香港高院的判决，禁止蒙面法的部分限制超乎合理所需，因此法院裁定禁蒙面法违宪。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说，高等法院的裁决公然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和法律赋予行政长官的管制权，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和政治影响，将密切关注案件的后续发展。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希望警察与一个抗议团体能够找到解决办法，双方结束在大学校园的对峙。林郑月娥还要求警方通过人道的方式处理问题。香港理工大学还有大约100名抗议者与包围他们的警察对峙，双方之间冲突持续了2天。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